愿它在你的耳中成为无比甜美的声音。阿门。哦，今天早上在神的家真是太好了，我看到教会已经满了，相信你们的心也满了，我们正等候着道，我的心已满，我们只要仰望主。我很享受这首歌，娜塔莎姐妹、Jeremy 和 Liz 姐妹所唱的。有时候很不容易安静的站立，但那又是如此的重要要做的事情。这也是伯拉罕弟兄会堂前面的经文，就在会堂的前面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阿们。那我想我们要直接的进入道中。我们的歌唱完了，谢谢 Ryan 弟兄和司琴们。我想让你们特别的在祷告中纪念，如果你们愿意，要在一个不停的做的基础上。有很多的弟兄正在申请来造访的签证来参加这个大会。我们有一封邮件从耶利米弟兄从津巴布韦发来的，他说那里的情况很困难，但我们已经把文件给他了，他们正在申请来这儿的签证。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弟兄，有些国家的情况要困难得多，很难得到来这里造访的签证。所以你如果愿意祷告求神开一条路，好让撒旦无法限制或阻碍任何应该在这里的人，这是我们想要祷告的，希望每个应该在这里的人会在这里。然后我也希望你们在祷告中纪念，有些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准确地描述他们，但我想说有一些更重大的事件，一些更重大的事件在信息领域当中，尤其是在传播和传达着信息出去方面，其中一些我认为是最显著的事情是不能在讲台上讲的。因为正如伯拉罕弟兄说的，当你说的时候他就传出去了，然后魔鬼就抓住了他，魔鬼确实抓住他了。所以我们不久前 得出了结论，我们就什么话都不说，最后它就渗透出来了，这就是了，然后它就发生了。有时人们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在哪里发生的，有些事情已经进行了两年、三年、四年了，四年了，我个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四年了。他还没有真正的被人知道，我确信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不知道，但我发现这几乎是最基本的了。你只要安静的继续在这上面努力，神的工作就继续推进。阿们，哈利路亚。我不知道，哦，好吧，我知道，但我知道你们会很欢呼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和我一样欢呼喜乐。我听到神的道和信息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坦率地说，我不在乎他怎么传出去，谁传的。我只说，让我们把这一切完成吧，阿们，让我们回家吧。我们让我们找到最后一个。我无法理解人说你做不到，我得由我做。哦，不不不，那你就做吧。我很高兴你这么做，你做吧，是别人做的，我不在乎谁做的，我不在乎哪个传道人做这个的，我不在乎哪个教会做，让我们把它做完吧。阿们，赞美主，我确信我会得到你们的支持的。因此如果你们愿意迫切地为这些事情祷告，阿们。我感谢你们为我自己和这些聚会做的祷告。今晚我们的 John Andy 弟兄要讲到，所以我们要为今天的聚会祷告。让我们转向神的道之前，我们先 仰望一下神。天父啊，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些歌曲并加入了敬拜，我们今天早上祷告神呢，愿这次的敬拜成为甜美的香气在你的面前，让这些灵，我们的灵，因为先知对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有人的灵，他需要安静下来，他需要在圣灵底下降服。我祈求父啊，今天你神圣的灵绝对的掌管每一个头脑中的思想，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灵，哦神呢、啊、然后神的道就可以通过那个频道传给我们的魂，我们会得着喂养，我们会被加力量，我们会得着益处，敌人将会被打败，我们将会为他的失败欢呼喜乐，我们为他的损失欢呼喜乐。神呢，当我们得胜站立时，我们会欢呼喜乐，我们得胜。我祈求你来给我们照亮，给我们启示。我祈求哦神呢，愿光继续的前行，愿黑暗被驱逐。就在此时此刻，因为太阳要升起来了，我们如此的感恩，我们归荣耀给你在做的。现在我祈求你照亮我们，高摩我们，我为这里的每个人祷告，为所有那些正在看直播的隐形的会众祷告。哦神呢、啊、愿你的同在如此的靠近他们，愿他们在当地也有甜美的交通。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读启示录里面的三个地方，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翻到第七章。在那里我们将从第九节开始读。当你翻到那里时，我只想要做几点说明。在我们读之前，我一直在对你们传讲被提，为被提而受膏。我想在今天早上讲受膏并预备好了等候被提。那为了和恩膏有关联，伯兰弟兄让这句话出现过很多次，你们都很熟悉了。我想让你们在我讲完的时候能认真的思考，就是今天的讲道，神所有的一切，或者说在神里面的一切，神都倾倒在基督里了。凡在基督里的，他都倾倒在信徒里了。神在我们上面，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里面。这一段话实际上概括了我关于膏抹的整个的主题。因为这膏抹和浇灌进去的行为本身，正是他们膏抹浇灌膏油的原因，这就是整个的概念所在。所以这整个的概念在地上发生的事情，从雅各开始贯穿整本的圣经。雅各膏抹了石头，把油倒在石头上，神命令摩西制作膏油，使他有了甜美的有香气的香膏。膏抹祭司倾倒在大祭司身上，撒母耳膏抹了大卫王，使他成为王，形成了整个膏抹的概念。然后耶稣来了，说主耶和华的灵膏我，然后他对门徒的脸吹气，在他离开之前，然后神的灵就进入了教会。你们明白吗？进入了教会，现在恩膏其实就是神的道注入了神创造的生命，达成他所愿的预定的地方，进入到圣徒的里面。那生命是神预定的，为要带来给这个季节的应许，这就是膏抹的意思。所以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季节应许的恩膏，这个季节的应许就是被提，身体的改变，我们已经接受了那个。因此神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基督的里面，基督里面的一切他都浇灌在了教会里面，就是这个过程。然后还有一段经文我们就不读了，我只想要引起你们的注意， 出埃及记里有一段经文，神吩咐摩西，他说这些衣服你们要把它们披在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身上，你要膏他们，奉献他们，然后使他们成圣。因此我们发现膏抹奉献上然后成圣，就是使他圣洁，都连着的。所以我想扩展一下这个，让自己成圣，让我们自己为神所用，这是我们真正的所在。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今早若主许可，即使我稍微重复了，我希望你们不介意。我现在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七章的第九节。此后，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144,000人封印的时候。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榈枝，大声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面前伏于地，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袍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先生，你知道，你瞧，伯兰弟兄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重点，约翰按着顺序知道这12个支派他们的支派的顺序，但这一大群的人他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你知道，他对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袍子洗白净了，羔羊的血，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面前昼夜的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炙热也必不临到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现在我们已经读到了封印了144,000人的一群，我们有这么大的一群人，伯兰弟兄说那就是心腹。我想读一下第六章的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说的是启示录。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他们的所持守的见证被杀之人的魂，那是另外的一群。这些人不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被杀的，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为神的道持守的见证而被杀。圣经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独特的群体。第十节，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吗？要等到几时时？于是有白袍给他们每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要一直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是祭坛底下的魂那一群。最后要读的，我感谢你们，请你们继续站立。启示录20章第11节，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神面前，书卷都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书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书卷中所记载着，到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无论何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愿神祝福他的道。你们请坐。在我们所读的这三段经文中，每个人，这个会堂里的每个人，都在我的声音底下，而对于地上的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人类，在地上，这三段的经文涵盖了他们所有的人。这是一件令人深省的事情，也是一件荣耀的事，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这是神差来一个使者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经文活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自己成圣，把我们自己放在一边。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时代，生活在这个奇妙的时代，也生活在可畏的时代。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它是可畏的时刻，对于信徒来说是荣耀的时刻。但即使是作为信徒，我们也生活在危险的时代。任何能支持我今天讲论的人，我希望你们全心的、全魂的来支持他，说神呢，抓住我的心，也抓住其他所有人的心。我们活在信徒的荣耀时代，但依然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撒旦正在不懈地尽他一切的努力，施加压力给你的生活、我的生活，为了影响我们，为了折磨我们，竭尽全力地阻止我们、留住我们。尽管他知道他无法阻止我们，但他会尽一切的努力去做的，只是为了成为一个障碍。这是他的本性，要做仇敌，这是他的本性，要做不信的，因为他就是个不信的，他里面没有真理，所以他会不停地说谎，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会继续地说，他说的全都是谎言，因为耶稣说在他里面没有真理，但他仍然会带着那种希望继续地说，想让他影响你的头脑，想让你相信某些事情是他说的。即使你否认并拒绝 99%， 他也会不停地说说说，这样他就能得到那 1% 了。必须设法阻止这些人，阻碍这些见证人，阻碍这个见证。在另一方面，神给了我们，他已经给了我们，我相信足够的力量还有悟性。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我希望大家认真的、真正的去了解，不只是 Bisco 弟兄在讲，那是你的未来。我们正在读关于你未来的东西，这里没有人愿意如此的无知，以至于认为神不知何故会错过你。我们都在其中的某些经文中，我们不会被绕过去的。我们不是那些祭坛底下的魂，我们不是那群人，我们已经被呼召了。你来这里的原因，我相信你是被一个信息呼召来的。年轻人，我不想让你们感觉，哦，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是被迫来的，我来这里是因为一些压力，我真的没兴趣来这里。如果这是你今天早上的想法，我只想说，你把你自己放在经文的什么地方了？因为我在谈论你的未来。如果这里有人有什么事情，神一直在处理了又处理，对付了又对付的，你已经习惯了一些东西，你明知道神不喜悦， 你不会告诉我，不会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但我想说你在这些经文里面，所以你需要把自己放在经文里面。但如果你说另一方面，我是神爱和恩典的对象，他临到了我，当我处于如此的黑暗的时候，当我陷入如此迷茫的时候，当我对神没有渴望的时候，神来到了我的身边，抓住了我的魂。我发现这些事情是荣耀的。我一路走来，我遇到过困难，遇到过难处，但我们还是继续的前行。这是我的志向，这是我的愿望，我被它燃烧了。如果神对我说话，我就要献上我自己，重新奉献我自己，奉献自己。我是来被道的水洗净的，我在这里，那你就进入了另一群人里面了，因为神已经把它放在你里面了，所以道已经被拆给我们了，让我们得以坚固，被启发，被建立。敌人是一定会被打败的。所以这经文和今天早上的信息涵盖了你的未来。此生是你唯一有时间做你要做的事情，为你永恒的未来做的。我们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们死了以后就不会改变事情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无论你要为你的未来做什么，你得现在就做。你想要确定这一点，我们很多人都在做预备，我们得做好准备，我们去学校，我们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我们学习，我们培训，我们有家庭，我们有未来，我们要考虑，我们总是谈论未来，规划规划未来。但如果我们为所有的未来做计划，用尽了我们的头脑和思想，为了地上的什么地方，那我们就真的失去了整个的目的。我们的未来在另外的一边，我们都会在那里结束，我们每个人都会在那里结束，那就是经文所描述的群体之一，你会在那里的。不管你对这间教会的看法如何，或对任何其他的信仰，或任何其他的宗教，我们都会在那里的。如果我是你的话，这是我郑重的忠告，我给在我声音底下的每个人提出建议。我相信我们的未来经文的另一面谈到了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应该占据我们的思想。我们应该从早起就想着它，在小事上也想着它。我只是休息了一会儿，我想着，哦，你知道他们送来了几份本地的小报纸送到我家门口，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摆脱他们。他们总是不停地送过来那些本地的社区报纸，把他们扔到我们门前，我们把它捡起来。我当时很专注，我的思想如此的专注在信息上。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你只需要稍微休息一下，离开一下。我想好吧，我坐下来，我看着那里的报纸，我只说，那读着这篇文章，我会借着它走向成圣吗？借着读它，或者没有它，我会过得更好吗？我得出结论，没有读它，我会更好的。那张报纸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成圣。报纸会告诉我本地发生了什么，这些小社区里正在建造什么，谁在这里抱怨，谁在做出评论，等等等等。这只是当地的一种无公害的小报纸，但我看明白了，我决定了，它对我的成圣没有贡献，对我今天早上信息的贡献也是零。我就说让那东西留那儿吧，尽可能快的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吧，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邪恶的东西，它只是没有任何的贡献为活出圣洁的生命。你们能说阿们吗？好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正确的轨道上了。在经文中，使徒保罗，抱歉，是使徒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言来的。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普世的聚集，但我想说这是一次很奇妙的多元文化的大聚会。在北美，美国、加拿大，我 我不愿意说他们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你们能理解的术语。他们确实为自己感到自豪，他们喜欢看待自己。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喜欢把自己看作是富有同情心的国家。当世上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延伸他们自己。如果世上存在贫困，极端的贫困，他们就想要延伸他们自己，富有同情心。在所有的国家中，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他们已经被认作是个大熔炉，为所有的语言、各族、各方、各民、各种方言。当我在思考这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联系到了这间教会。我们实际族群的数量可能在30到40个之间。这些人并不是很久很久以前过来的，不是得追溯到前几辈的根儿那里。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世上不同的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自己的成长经历，但依然我们聚集在一个或两个国家，那就是我们在这里代表的。而这个国家本身，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这些国家自己就开始发展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一种融合的独特文化，所有已经出现的文化的融合，然后它就发展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你们听懂了吗？因此你最终会得到一些国家，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暗示的，这就是他们的国家，你们称为美利坚合众国。我的意思是有大量的人，无论他们是西班牙裔的还是从非洲来的，无论他们是来自欧洲还是其他的地方，它只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熔炉。就其本身而言，因为这个国家敞开了大门，敞开了双臂，加拿大也为他们自己感到自豪。什么地方有了麻烦，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人们正在死去，人们正在挨饿，人们正受残酷独裁者的威胁，所以他们就张开了双臂，接收了很多的人，无论是苏联的还是非洲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张开了双臂接纳他们进入了自己的国家，然后他本身就发展起来了，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类型。你说 Bisco 弟兄，你想讲什么呀？那你们这里的很多人，因为国家开放了，开辟了道路，为你们这些人到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从各国来，他们愿意认为自己有同情心。而我在这经文里读到了一群人，我读到了一大群的人，我看到了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那里有各国和各族、各民和各方言，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你说到多元文化的聚会，这就是了，这就是多元文化的聚集。使徒约翰看到的人到达了那里，因为有一位满了同情，有一位，这些人是这些影子，活在死亡的阴影中，这些人活着，他们正在挨饿，他们没有任何灵里的食物，这些人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对此必须得做点什么了。首先我们要开一条道路，我们要打开门，我们要差派大使，我们要宣布解救，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让他们进来。哈利路亚，他就造就了一群独特的人，他们被称为宝血所赎买的人。哈利路亚， 路亚他们被称作基督耶稣的心腹，他们被称作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们是一个身体，他们是一种粮食，但他们 来自许多地方，说多种语言，多方多族，许多的支派，许多的国家，但他们是一。哈利路亚，这岂不是荣耀的身体吗？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他们是如何成为，如何进入这浩大的人群中？所以我要对这间教会说，我相信这间教会是独一无二、独特的，并不是因为你，并不是因为我，也不是因为他，只是因为他。我相信你在这里是因为你感觉到了神带领我来到这里。如果神带领我来到这里，并且带领你来到这里，神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那我们还需要说你让我来这里要做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是为了永恒的目的。哈利路亚，是为了永恒的目的，是为了见证，那就是全体会众。神使用了个人做我们的见证人，而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是见证人，成为稳固的见证人。我们来这里为了能够宣告耶稣基督身体的合一是更加蒙福的。我在思考的合一，我想讲一讲这合一的价值是什么。合一比我的感觉更有价值，合一比个人的问题更有价值，任何人都有问题，合一比我的意见更有价值，合一更有价值，合一是无价的，我们无法评估它的价值，合一是如此的珍贵。哈利路亚，这就是为什么经文说你们要竭力的追求合一。神给了我们奇妙的合一，我无数次的想过，多少年了，人们坐在这群会众当中，如同神赐下了法令一样，即使撒旦试图攻击他，从许多不同的方向，我们能够年复一年的走下去，五年、十年、二十年，年复一年的走下去，被神的平安和稳固所掌管，而敌人不停的征战，发射他的箭，设下一陷阱，试图去击垮人们。但神好像在说，你根本就做不到，我在他们周围设置了一道火墙。哈利路亚，我们需要维护它，不是借着我们这个，不是借着这个我们就能度过愉快的时光，是存留它，成为我们的见证，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而存留它，这是罕见的，它很稀有，你们需要珍惜它，你们需要珍惜它，你们需要保护它。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不会允许任何事情使我和我的弟兄姐妹分开，它实在是太珍贵了，我不会允许撒旦这么做，我不会允许任何魔鬼这么做，我不会允许撒旦的任何工具这么做。我保护它是因为神把它给了我们，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哈利路亚。在新郎新妇未来的家中，其实是在被提的这篇信息中，伯兰弟兄说，现在我们已经有过三次被提了，在旧约有三次被提作为见证，以诺其中之一，以利亚另一个，耶稣是另一个。耶稣现在作为基石，那他是这三个中的基石。他说，我们都知道以诺被转变了，我们知道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走了，被旋风提上去了，耶稣受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住在地上，然后被提了。这是基石三，就能成为见证。现在就是三个，我今天想讲这三个为被提预备，我打算逐一的查看这三个，这是我们的被提的见证，它发生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以诺、以利亚和耶稣，以便它成为我们的见证。这被提是个现实，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如何做的预备， 神如何为他们做了预备，或者说我觉得看着他们是很好的，但我今天不能这么做了，因为我感觉正往不同的地方被带领。他说现在一次被提已经过去了，在新约里，那是马太福音27章第45节，实际上是52节，他是这样说的，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他说，一场被提已经过去了，第二次被提将是带走心腹，第三次是那两个见证人，在启示录的11章11节12节，他们的尸体躺在街上。这两个见证人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的尸体在大街上躺了3天半，然后有生命的灵就进入到他们里面，他们就被提到天上去了。这是你在新约中读到的三个被提，旧约的三次被提，新约的三次被提。他说现在我们预备好了，等候圣徒的被提。现在你有了一位以利亚被证实的使者，现在你可以说，当然了，我们相信他，圣徒们都相信他，好几个世纪了，但我们从来没有，地上从来没有被拆来这种的迹象，弥赛亚的迹象，就是复活的迹象。他说的，现在他又说了这些话，现在我们正在等候圣徒的被提，他已经被说出来了，他就必如此的应验。你知道不必再往前讲了，他已经被说出来了，所以他必该如此。现在所有占据我们的，就是我现在就得做好准备，使我自己成圣，尽我所能的让自己预备好，预明白神的行事方式，神如何说话，神如何的带领我们作为一群人，以及他如何单独的与我们交谈。我会为那个伟大的时刻做好准备。我们可能说，可是我们凭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不过我们凭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不是凭借行为得到的，因为神借着他的恩典把他给了我们。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否则就成了我周三所讲的经文了。经文说他们要回转自己的心，将他们的心转向神。瞧，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做的事情，但我现在不是要讨论这个。接着在撒迪教会时代说，但是这被提，他说被提并不是唯一的一次点名，人类有第二次的复活，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那些名字会被认可。那这些是没有进入到被提的人，他们将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出现。但是即使是他所说的白色宝座的审判，他说名字会被认可在天父和他的众天使面前。他说现在那些经历过的人告诉我，人的耳中曾听到过的最甜美的声音是，就是叫出一个人名字的声音。他说没有地上的声音说出你的名字能像神的声音一样的甜美，只要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停留在那里，在圣天使面前显现，那是何等的日子。当我们听到耶稣说，天父啊，他们承认了我，当年在人的面前承认了我的名，就在他们做客旅的时候，现在我要承认他们的名字在你和所有的圣天使面前。我告诉你朋友们，如果我们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回家后说这才是标准为我的生命，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这就是标准，我想听到那个声音，我想听到我的名字被叫出来，在天使的面前，圣天使的面前。我想把他带到圣洁这个层面，但我现在做不到。伯兰弟兄说，神是如此的圣洁，连天使看起来都是污秽的，那才是圣洁，那是圣洁。 这恩膏使百姓成圣了，奉献他们，那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神他的圣洁不能减少，他的神圣的同在不能减弱，他不能。但神所做的是他的恩典因接纳我们这样的人而被放大了，带领我们去完成这洁净的过程，直到我们得以站立在他的面前。这对我来说是最荣耀的事。一位如此圣洁、如此公义的神，如此难以靠近的神，也是可以屈身俯就的神，为你我这样的人开一条道路，能来到他的面前，称我们为圣洁，是圣洁的百姓，你们是圣洁的一代。那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永远不想忽视神的圣洁，我们永远不想忽视这一点。我们不要变得那么粗心，这个世界绝了意，让我们对神的事情迟钝，被占据了，忙碌被消耗，这就是为什么，这很危险。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很忙，但我们不想容让我们的忙碌，我们不想让那些占据我们生活的事情使得我们，他让他们如此吞噬了我们，网罗我们，困住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被消耗在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在这地上待太久的，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朋友们。我说的是为一个地方做好预备，就是你将永恒居住的地方。在我们今早所读的经文中，救赎的计划已完成了，神思想中的计划已经完成了，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文明。如你所知，现在的这个文明，我要尽可能的强调，这个文明是出于撒旦的，每个政府都是出于撒旦的，他们并不愿意听我这么说，但这是事实。我在渥太华的时候，那是我们国家政府所在地，我对人们说，你知道，就在这条街上，就在我们的议会这里，现在的政党有一定的发言权，他们可能会实施一些好的政策等等，我们对此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也不参与政治。但一旦这个政府被挪开了，或在竞选活动中失败了，另一位总统或另一位总理来了，他们就会有另一个声音，他们会搁置一些上届政府实施了东西，他们会开创新的东西，又会是另一种声音。我们要往第一个方向走，我们是共和党，我们是自由党，我们是民主党，我们是保守党，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还有别的，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我对渥太华的人说，这个教会只有一个声音，尽管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多元文化，这间教会只有一个声音，它不会随着一届政府到另一届政府而改变，从一个事工到另一个事工改变。我们在人子的事工底下，我们在我们丈夫的事工底下，是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声音，明天、今天、明年都一样，我们被提带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利路亚。但在必成的事这篇信息里面，他说，我要向你证明教育、科学、文明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希望你注意这句话，我接受神的先知所说的，他非常严肃地说，我消化了这句话。我想向你们证明教育、科学和文明，以及我们今天看上去如此享受的东西。我很高兴他这么说，他说似乎我们似乎如此享受，他是出于撒旦的，他必灭亡。我看上去很享受我的车，我看上去很高兴你们都有车这个事实，好在今天能来这儿。我看上去很享受 我们有一个舒适的地方，有舒适的温度，让我们不至于冻得发抖，也不会太热。我们平衡了一些东西，我似乎很享受音响系统的工作等等，你们可以听到它等等，但我不会说我真的在享受它，因为我知道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敬拜，有更好的旅行方式。你想要福特或克莱斯勒，这是还是你想要像思想那么快的旅行？哈利路亚！你说哦，我甚至无法想象那个。那好，若干年前，你们甚至无法想象人能进入到太空，他们无法想象，这超越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无法想象。你能想象人们真的上去了吗？那些不稳定的火箭等等的东西被推入到了太空中。哦，我们不可能想到这些的。我的意思是，即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想想都觉得挺疯狂的。我以前总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你知道孩子们是如何想出来句子的，他们有儿语。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说像60岁的人一样的去吧。我爸爸就狠狠敲我的头说，爱德华，别这么说，你知道人没法活到60岁。这是我小时候的事儿，我的头被敲过很多次了，别这么说，你知道没人能活到60岁。这就是他的全部。60岁，说从0到60岁需要多少个秒啊？事情已经改变了，但他变好了吗？不，没有变得更好。他们在街上飙车杀死人，整个国家都有武器，也许有一个人会被杀，在酒吧所有有酒地方所有其他东西中杀死了更多的人，甚至比战争都多。这个文明是出于魔鬼的，还有另一种文明，他说，所以将会有另一个文明在我们将去的世界里。你想去那里吗？你要去那里吗？我们要去吗？ Hello， 你要去那里吗？你应该对此非常热情才对。你要去那里吗？有一个我们要去的文明，但它不会是这种文明，因为在这种文明中我们还有疾病，我们确实有。如果你今天有疾病，在我们将要去的文明里没有病。事实上有一种能力临到了我们，来自那个文明，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战胜这个文明里面的疾病。哈利路亚。这个文明有悲伤，有欲望，有死亡，这个文明的一切都是错的，但要在未来的文明中这些事都不会有了。哈利路亚。曾经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巨大的奥秘在神的思想中，但他现在已经成就了，神开始显明他的想法。但现在我只想排练和总结一下，神开始显明他的思想。神现在愿他帮助我。到目前为止你们还跟着好吗？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离你们太远了，去了旷野的某个地方，但神来了，开始带来他的想法。但现在我只想讲讲他是如何。波兰丁说，我们拍下这张小照片，我要回到过去，这伟大的永恒存在，小小的光像是从他身上剥离出来。他说那就是罗格斯，他说那就是受膏的道，在另一处他说那就是子， S-O-N， 不是 S-U-N， 而是 S-O-N， 子，那就是子。这为什么约翰福音可以说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因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是从父来的，我从父那里来的。现在我们有一位先知告诉我们这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个伟大的存在，永恒的存在中，没有人能明白，没有人能领会。从某个地方浩瀚的永恒里，神要开始他的创造了，从他就出来了一点白光，罗格斯，道，受膏的道，他即将出来，这是子，这是神的儿子，从神来的属性，那会创造，神就开始创造了，造了这一切， 然后堕落来了，犯罪，甚至依然在神的思想中和他发出的罗格斯中，那有完全的救赎。他不仅仅要创造，而且他知道他会堕落，在他拆来的那个属性中也有彻底救赎的能力和力量，会把一切都带回来。你难道不感恩吗？你现在要跟紧了。所以堕落来了，神来到了亚伯拉罕身边，并给了他对他和他种子的应许。这始终是一个应许，因为这是道，因为他是罗格斯，从神那里来的。现在他实际上要创造，他产生出一个杰作。哦天哪，你们一定要帮助我，我预备了那么多，我得试着在这里把所有的都说出来，就在一会儿的功夫。然后以撒，然后雅各，三个小脚，约瑟回来，约瑟是完全，但是雅各他是个骗子，他实际上逃跑，在躲避他哥，他躺了下来。当他躺下时，他拿了一块石头当枕头，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在他的梦里，那梯子在地上，通向天堂。他看到天使下来又上去，使者们下来又上去，然后他醒了。他说，这不是别的，就是天堂之门，这是神的家。这在他的头脑中闪过，因为他梦见了，这在他的思想里，神正在做的，神实际上正在催促他，不是强迫他，而是促使他做某件事儿，因为他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在神的思想里的，他是从神的思想中出来的，从神的想法中出来的，是他从自己的里面倾倒下来的，需要在地上被证实浇灌，如同恩膏。于是雅各就站起来，拿起他枕头的石头，他想，我得到了一次经历，这事已经在我头脑中闪过，这是我不能够忘记的了，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这是天堂的门，我还得回到这个地方来，我要记住这个地方，这是神的家，我要称他为伯特利。我要做点什么来认可，认出来这个地方呢？我会拿着我头枕过的这块石头，所有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我会在上面浇油。那是第一个膏抹的例子，因为神正在给出一个地上的行动，实际上是从他自己的预表中来的，从他自己的怀里来的，因为神正在地上浇灌他自己。于是他把他浇灌了下来，正如我之前所讲的，然后往前运行到了摩西制作膏油，为了膏抹高祭司，膏抹他们，因为将有一个祭司的职分，有一天会有膏抹。这就是为什么经文说你们是圣洁的祭司，为什么？因为你是受膏的祭司，你们得跟牢我，然后你就会找来这大祭司，你要膏他，因为亚伦的祭司职分将会结束，麦基洗德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出现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这立刻就开始了。他说他的年龄刚刚到，他做的第一件事儿，走进犹太会堂，这是他的惯例。你去犹太会堂里看看，如果你去过犹太会堂，这里有一张桌子，他们把书卷拿出来，妥拉被拿出来并打开，那个站起来读的人就是成人礼的意义所在。一个年轻的犹太男孩成年的时候，当他能够接过他读这卷书时，所以现在耶稣一个年轻人，他过来站在桌边，圣经说祭司给他拿来，正如阵痛中所讲的，他在新的圣经中找不到，神父给他拿来了神的道，他在寻找经文，伯兰弟兄在寻找某段经文要传讲阵痛，他却找不到经文，然后神父给他带来了那本书，他找到了经文要读的地方，接着他读到今天这经文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因为此刻正在向他揭示正在发生的事情，耶稣来了，他们把书卷递给他，圣经非常具体的说他找到了这处地方，经上记着说主耶和华的灵膏我，我受膏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我， 他就开始识别了什么是受了膏的。换句话说，他已经被浇灌到我里面了。我现在把它浇灌出来，我受膏要去释放被掳的，我受膏要去医治病人，我受膏要让被囚的出监牢。哈利路亚。然后到了他短暂事工的结尾，他向门徒吹气，表明神的气息不仅被吹在那些人身上，而且会吹到他们里面去。然后你去等候，等到圣灵的降临。当神的灵降临时，这是造物主自己的灵，耶稣基督里的灵进入到的信徒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圣灵的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那是新的出生。哈利路亚。那就是计划，救赎的计划。现在布兰迪姆说，在无定的声音中，那篇道有一句话我们都听过，有两件事是确定的，死亡和税收，你们听说过。他说，哦，不是，税不算是确定的事，主可是会来的，并不是许多的很多人都付税金，你们会欢呼的。我说纳税不太确定，主可是会来的，这听起来好多了。他说他们可以把它扣掉，一切就过去了。他们说死亡是确定的，波尔先生，死亡也不是确定的，确实不是。会有一次被提，那就没有死了，死成了不确定的。不不，他说不会在今天，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但不是现在。死亡并不确定。哈利路亚，死亡并不确定。人们说阿们，所以就让他如此。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短暂的生命之后，我们要么与神同在，要么与他分离。我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确保人们，使他们在呼召和拣选中确定神为我们做了什么预备。这就是我一直在谈论的预备，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恩膏。我一直在讲论的这个预备，这个恩膏是神的预备，让我们回到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完全的地位上。经文说，使徒保罗在传讲给罗马的人，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哈利路亚。不只是奉召成为教会，也奉召成为圣徒。然后他对哥林多人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被称为圣徒。哈利路亚。我们被召不只是为了开辟一个道路，走在生命的旅程上踉踉跄跄，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了，被分别了。成圣意味着被放在一边，在他的管辖之下，我们成了他专有财产的一部分。阿们。成了圣，献给他，被放在一边。说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哦，我认为我们应该查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计划，我们所参与的事情。只要说，你知道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我可以度过这段时间吗？这真的是他想让我思考的吗？这真是他想让我做的吗？你知道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如果我们是农民，就尽力成为最好的农民，家庭主妇做最好的家庭主妇。无论神引导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不要让他成为你的主人，让他成为你的仆人。不要让他告诉你你要如何生活，你要如何侍奉你的神，免得他成为你的偶像。 伯兰丁说，任何东西都能成为偶像，你的汽车可以成为偶像，你的家可以成为偶像，你的教会可以成为偶像，凡是排在神前面的东西都是偶像，你的家人可以成为偶像。所以我们想把所有的这些偶像给移开。所以我们蒙召成为圣徒。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就是创世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现在我想要移到这个问题上，你来查看这圣洁的护照。我感觉要真正让这次聚会，如果神应允这种的氛围，这次聚会确实不同。他甚至会一直是很清醒的，因为我想让你们思考的如此的深入，当你离开这里时，他会一直跟你们在一起，他会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未来。借着这个神圣的呼召，鉴于这个事实，在我们所生活的季节里，被提的季节，我们寻求预备我们自己为那个时候。坦白地说，我真的不相信我们可以只是周日去与基督徒见个面就能让这事儿发生。我相信这是日常的事情，你来这里只是为了做个接受了指导的人，然后你回家去把它活出来，你去工作把它活出来，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但鉴于这个季节，因着主的再来，问题是我们该做什么样的预备？我们应该为被提而努力吗？在问题解答中，是的，我在这里记下了实际的引文，波兰弟兄讲的，他讲的是恩膏如何临到了我们，但我想要绕过这个，引回到，雅各做梦的地方，他看到天使们下降上升，他站了起来，因为现在我甚至必须引用伯兰弟兄说的，让他成为下降的天使，为这次聚会的缘故。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呢，如果这是第一个事件，如果这是第一个例子，那是第一个例子，当雅各的第一次对任何高抹的概念曾有过的最初印象，就是当他看到天使上升和下降的时候。现在我们来了，过了这么多个世纪，几千年之后，从雅各的时代起，现在我们坐在这会堂里了。我们可以说自己是这个家谱的一部分，亚伯拉罕、以赛亚、各起，我们是这个圣洁血统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到了，我们围绕着这个信息聚在这里，我们围绕着这道聚在这里。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怀疑或者任何质疑问题，我们就不会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有过天使的上升和下降，有过了七个印，七个印的揭开实际上是这个信息的核心。我可以说这道的打开是信息的转换。我认为这不仅是好奇伯兰弟兄的事工，现在要仔细的听他多年的事工，在第一次拉动里面，第二次拉动里面，然后上来了。有些人认为第三次拉动还没有发生， 听着我甚至当见到了他手里的时候，天使说这就是第三次的蜡动。现在当这事发生，封印被打开的时候，他实际上用了同样多的时间，神允许他在地上停留了同样长的时间，类比耶稣基督的事工。从63年到65年，大约三年半的时间，然后他离开了，如同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事工。现在一位使者启示了这位人子，你瞧，人子的实际的揭示，他不会被，因为人子就是这道，如果没有第三次的拉动，他就不会被揭示出来，或者打开这道，因着这道的开启，我们就有了他。因为他说这七位天使，他说他们只是一瞬间就从永恒里面出来了，他用的词是只是裂开来，只是裂开来。你说到下降，天使并不是忙着爬上爬下那个梯子，是如同裂开一样的到来，道就打开了。哈利路亚，这信息甚至说到了他自己，这印，耶稣基督自己拿起了印，他自己揭开了帕子，新郎向新妇显明了自己，不再是求爱，甚至不只是婚姻，这已经是婚后的事情了。他正在走向新妇，展示他是谁。他是童女的心腹，他从神纯净的天性受了孕，那是什么？将自己浇灌在他里面，借着道，从开始就是那出来的罗格斯，充满了生命和力量，应验了当日的应许。今天的应许是，我会带你到我的地方去，我已经预备好地方了，我要带你去我的地方。他浇灌了最后的使者，这必须把这道请倒进去，这就是高摩，我会说这就是最后的行动。你们还跟着我呢吗？最后的一幕，这个恩膏倾倒在心腹的里面，他接受了这种子，他改变了自己的状态。哈利路亚，从一个寡妇，从一个妓女，无论是什么，她在改变自己的身份，成为羔羊的妻子，接受了请道进来的道，浇灌在她里面，这恩膏，这道带着能力浇灌她里面，带她回到她的家。哈利路亚，这就是救赎的整个循环。当神开始请道出她时，她就从他身上出来的小罗格斯，那个小光，这子，他当时就知道他要做什么。我们到了，我要说，在这最后的阶段，我们来到了时间的尽头。哦，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这是末时了。我们可以唱，这是夜晚时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迟了。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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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的几次聚会，我向你们提到过，我现在想强调一下，在今天早上的信息框架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人他们有这个概念，他们能够理解，他们相信当油被拿来浇灌在王的头上，这个膏抹就成了同义词，受膏者就成了王的同义词。如果你提到王，那他一定是个受膏者，因为他就是这样进入王位的。所以对希伯来人说，当他说他是受膏者时，当耶稣来的时候说主的灵膏抹了我，那些犹太人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他在立自己为王。这就是为什么比拉多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在十字架的上方写下了并钉在了十字架上，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他们说把他拿下来吧，他说他是王，他说我要写的已经写了，他会留在那里做个见证，他就是王，他并没有进入那个职分，但他就是王，因为他是受膏者，他是弥赛亚， 井边的妇人说，我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我这对你说话的就是他。今天我可以对你们说，这位弥赛亚来了，主他自己来了，向我们传达了他的道。威廉·伯拉罕没有带来这道，他只是个代言人。这是弥赛亚倾倒下了他的道，使他的心腹受孕，给了他这道，他充满了转变的大能。你说，哦，我们正在等候的这个转变，他现在就在你的身体里了，他就像是一个时间胶囊，在等候那一刻，定时了那个时刻的到来。你接受这道，这就是我要求的，要确保你收到这道，这是你可以做的。不要坐在这里像一个原木上的凸起一样，不要坐在这里只做参加聚会的人，你必须接受这植入的道，就是这道，它会迸发出生命，它将改变你身体的原子，它将进入另一个维度，哈利路亚，更快的维度。这是他的应许。以利亚来了说，必会有。你能这么说吗？你相信吗？我相信这背题，我相信这身体的转变，他已经被说出来了，他必会如此的成就。我并没有说，甚至威廉·伯兰汉也没有说，这是弥赛亚说的。这就是人们搞混的地方，他们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哈利路亚。伯兰弟兄说，他是一个伯兰弟兄说，我犯了很多的错误，但这位弥赛亚不犯任何的错误，他绝对是真的，你可以信赖这一点。你最好信赖他多过你信赖你的薪水，多过你信赖教育会下一份工作。你要依靠他说的，那必会发生。明天你就会失业，你可能会失去健康，但你不会失去这道。哈利路亚，你不会失去这道。他转变了，这就是他被转变的原因。他们把油浇灌到了先知的脚里面，因为他是经纪人，他必须是这个先知。他说，你拿着这油把它浇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大卫的头上。他们就捕捉到了这个转变。谁差来了代言人、代理人？无论是谁差了撒母耳，无论是谁跟他说到这家去，到这个地址去，无论谁对他说话，都会超自然的转移一些东西给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大卫，使他成为王，使他成为从牧羊人到这个王。当神的先知在今天到来时，开始倾倒出这道，这道就有能力，然后你就占据了他，拥有了他，要带你离开你所在的地方，进入那永恒的维度去。哈利路亚，荣耀归于神。它不是你产生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你努力成就的事情，它不是你能做的事情，而是神所赐的。你要做的就是相信他，接受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雅各高抹了一块石头，他高抹了一块石头，但还有另一块石头是匠人所弃绝的石头，还有一块石头就是那位受膏者，他被称为宝贵的石头，他被称为坚固的基石，他被称为经过试验的石头，他是真正的石头。哈利路亚。我们的锚，我们所高的并不是一块石头在某个荒野里，他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彼得书中说他是房角石、压顶石。圣经在启示录21:11中说到了新妇和新的耶路撒冷拥有神的荣耀和他的光，不是他的光，是女他的光。如何成为他的光？他是由受膏的道转变的，从男他到了女他。哈利路亚，他必须拥有他的光。他本是男他的光，却给了女他的光，现在在时代的尽头被称他为光，女他。荣耀归于神，是你的光，那是女他的光，是什么样的光？ 他说他的光就像是一块石头，是最珍贵的石头。哈利路亚，他就变得像男他一样。你知道，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很久了之后，就像我和我妻子一样，他们就开始变得很像了。他的头发白了，我的头发也白了，我们会互相指出来，你没有白发，那我也没白发，你有白发，我也得有白发，我们看起来有点像了，我们的眼镜戴的也一样。走在街上，人们说这是很好的一对兄妹，事实上我们是夫妻。哦，你们肯定会觉得我疯了，但我见到过养宠物很久的人，他们会挑选一只长得很像他的狗。我们会一直和他在一起，我们以如此的方式一直和他在一起，我们和他一起行走，我们已经了解了他很多了。你开始像他一样行事，你开始像他一样说话，你开始像他一样思考，你开始看起来都像他了。这是女他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是道说的，你就是光。你从哪里得到它，它就转移给你了，借着一个受膏的道转移给你的，你就有了光。哈利路亚，它就像一块宝贵的石头，绝无错谬。哦，我喜爱这点，我得快点结束了。但神道的绝无错谬，雅各躺下来说，神把他给关上了，让他进入了昏迷的意象中。他抬起头，看见了一个低梯子固定在天上，直通到天上神的宝座前，下面延伸到地上，天使上升下降，他们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现在他在说，多年以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美丽的应许，神应许了一条逃脱的路，是可以登上去的梯子，一个确定的根基。哈利路亚，神应许了他和荣耀连在一起，到达神的宝座前。但他在地上什么地方能找到一个能勾住的地方呢？他在地上能在哪里找到一个可以勾住的呢？他说有一次他试图将他与犹太国 连起来，但他发现他做不到，他无法把他与亚伯拉罕勾上。那个小伙计坐在那儿被盗了，撒谎，像那样对待他的妻子，他那样做他就无法把他勾在他那里。他说他应许了雅各，但他无法把他勾在雅各欺骗者身上，他无法把他勾在圣殿上。耶稣说有一天不会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了，无法将梯子勾在圣殿上。他试图使用大卫，结果他夺了八十八做他的妻子，把他丈夫乌利亚给杀了。他试图勾上的任何东西都无法锚定，但是哦，哈利路亚，先知说将有一块石头从西安出来。你对此感到兴奋吗？会有一块石头来，梯子已经被勾在那个石头上了，是被试验过的石头，证实过的石头，宝贵的石头，最珍贵的石头，朋友们，那就是我们的石头。哈利路亚，他说他把它勾在了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就锚定在了那里，他不会打滑，没有滑动，没办法逃脱。他说梯子被天上的神以及下面的神子给勾住了。何等美丽的语言，被上面的神和他在下面的儿子给勾住了。他已经上钩了，你不会失败的。看呢，他说有很多伟大的天使天君在这里上上下下，上升下降，扶起疲倦的，生病的，医治他们的身体，显明异象，伟大的神迹奇事，他们不会失败，他不会滑脱，他不会滑落，你安全了，神这么说了，这就永远的解决了。哈利路亚，我喜爱这样的语言，它牢牢的绕在天上神的心上，然后它勾在了神在地上的儿子上面。我们借着神的儿子被带入到里面，我们上升到他那里，不可能失败，因为在他没有失败。这并不取决于我做什么，这取决于他所做的， 并且已经成就了。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的天，我想我可能会，我要把它总结一下，结束了。因为他们只是你知道关于这信息的一件事儿，你很难找到一个起点。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试图找一个起点，我知道一旦我开始了，我会发现更难找到一个停下来的地方。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也许我要用这个来结束。他说，当地上要发生任何事情时，神首先要差遣一位使者，这个使者是被天上的天使膏抹的，所以现在这个使者已经受膏了。换句话说，你不觉得有点特别吗？如果有个人来到你家门口说，我是被总统派来的，我是被首相派来的，这一定是个特殊的信息。事实上，我来这里，我拿着一个邀请给你。这个邀请是为了某个特别特别的活动，只会有少数人能去，被邀请的人很少。他们所做的每一个陈述都使它更加特别。来到你家，来到你地址，说你们怎么选人呢？哦，它实际上是一个很罕见的系统，我们识别人，但在整个城市你是唯一入选的。你的意思是我是百万分之一？是的，所以你是被选中的。这个桌上只有很少的人。什么时候？哦，它是下周二。哦，太可惜了，星期二我要去拜访一些朋友，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是你会说我会在那儿的，我会给我的朋友打电话说，对不起大家，我还有另一个约会，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那现在这就是为什么它有某种的意义，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是在说布拉汉弟兄作为一名传道人，一位使者来了，说他被天使给膏抹了，有什么东西浇灌他在里面。天使他多次告诉过你们，这位天使，他说，你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圣灵，站在讲台上。当时我和你们中的一些人一样大，14岁，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他说，伯兰弟兄什么事儿都不做，除非这位天使来到讲台上。哈利路亚，我看到过很多次那事儿，朋友们，他只是在讲论。我很高兴跟你们在一起，很高兴我们受到邀请。那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给人们带来祝福。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可能会说，你们知道我在等什么吗？他继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等等等等。我见过很多次，那么多次。他说，你现在留意。他就在这中间，他这样说话，他这样比划，说他在这儿了。神圣的寂静就落在了人群里。他来了。他说，有时候我们几乎不知道是处在哪个世界。他说，带病人上来，带第一个人过来，拿着祷告卡，你知道那个人的，然后就开始揭示他们心里的秘密。你瞧，他凭自己没这个能力，那是天使在膏抹他。现在神让天使告诉他，你去等候，你向西去。他是这样说的，他有一个意象。这一切是那么自然，他们出去打猎，哈维利纳朱弗雷德索斯曼诺曼弟兄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在那儿，他们没有做好预备。他们的装备也不是西装，他们的装备也不是特别的狩猎服，这是所发生的。但他知道他应该在外面那儿。然后他说，索斯曼弟兄还没打到他的猪呢。 他们如此下定了决心要让他得到那头猪，如此的定了意，即使如此，但他说这事儿还没发生。他说主已经告诉了他，你必须使自己成圣，而不是得到所有的那些打到一头猪，打猎成功了这一切。神没有告诉他，因为神对他说，你必须使自己成圣，为那些天使的造访。成圣是你必须把自己放在一边。所以也许与其说可是我有事儿要做，我得做点什么，也许你根本不需要做，也许你可以把你自己放在一边，使你自己成圣。使你自己成圣不是试图让自己在某个神圣的位置上上升到某个虚假的谦卑或虚假的圣洁中，不是那些的，是做你通常会做的事情。你们姐妹们洗碗预备午餐，做这一切，然后到了一个时候，哦，我可以，也许我应该出去，然后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你感觉到了另一个存在。哦不，我相信我只把自己放在一边，我要倾听神啊，你想让我听什么？我感觉到了你就在这附近，我感觉到你想说什么，你只是留意他，你邀请他，因为现在你就开始实行这位使者所说的，你邀请他。他怎么说的来着？你每次邀请他，他都会来的。你给他一个真正的邀请，他会来的。这就是使自己成圣的那部分。若主愿意，我一定会讲完。我知道你们读过约西亚的事情，我要求你们读了一下约西亚的故事，我会讲他。那个年轻人如此深深地触摸了我的心，因为他洁净了，他甚至让他们摧毁了那些偶像。他说把他们带到我面前来，我看着你们来做。我想看到他在青少年时期是就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人，为以色列得洁净而欢喜。我对这群会众说，让我们使自己成圣，让我们为神所有的做好预备。你说他有什么？我不知道，也许会是改变，那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如我周三所讲的，你永远不会后悔采取这些步骤，采取这些步骤你永远不会后悔的。神必祝福你。我说神祝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些话语深深地沉下去，锚定在你的心里。愿我们成为神眼中圣洁的百姓，一个真正的见证人。让我们在这末世归功于这个信息，他背上的鞭伤已经够了，他身上担负的罪够多的了。让我们作为真正的信徒而站立，并成为这个福音这个信息的真正荣誉。你有同样的感觉吗？阿们。让我们起立，可以吗？司琴们可以来了。让我们来低头。当我们低着头时，我想对每一个人说，在我的声音底下，不要让任何的骄傲成为障碍，不要让撒旦利用事实来行事，说啊，你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坚定的信徒，但如果神对你的心说话，我要你现在就向他降服。如果神触摸了什么，不要耻于请别人原谅你，不要耻于积极正面的回应，说主啊，主啊，请说，我必回应。主啊，请说，我必会做。我宝贵的信徒朋友们，这是我的祷告。 我祈求今天早上神会以如此的方式运行，只是为了让我们放下一切，把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志向放下，说主啊，请说，我必回应。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唱主啊，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应你。你们保持你的头低着，如果你们愿意，我相信你们知道这首歌这段。主啊，请说，我必快快回应你。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快快回应你。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快快回应你。让我们再唱一遍。请说，我主。哦，是的，主啊，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快快回应你。请说，我主，请说，我主，我必快快回应你。主啊，请差遣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奉你圣洁公义的名，我们的杰作救赎者的名，先天使首先说出的名字，从神面前拆出来的，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把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耶稣，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一群的会众百姓是得赎的，借着神的血，借着羔羊的血，站在这里洗净了。哦，神呢，你站在这里呼唤，你已经呼唤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应。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接受我，洁净我，洗净我，差遣我，高抹我。哦，神呢，我们站在这里，被神所赎买的，来自许多国家的多元文化群体，许多不同的语言，许多不同的方言，但我们有同一个声音，就是福音的声音。耶稣基督，你在这个时刻交付给我们的，使我们成为忠实的百姓，使我们，哦神呢，这里可能有些，我知道有那些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充满他们，哦神呢，移走一切的杂物，移走一切的障碍，用圣灵充满他们，赐给他们这样的饥饿。主啊，我祷告你能把如此的饥渴，如此的饥渴，哦神呢，我祈求这个饥渴，哦神呢，在每个生命中带来饥渴。哦神呢，父啊，我们饥渴慕义，你用它取代其他的一切。主啊，让这饥渴成为最主要的事情在人们的生命中。天父，愿他们找到自己，拿起这道，愿他们发现自己在听，愿他们发现自己在沉思并思考你做的承诺，你做的应许，让他们发现。主啊，让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口说，不照我的意思，我要寻求明白你的旨意，只要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主啊，你要让我做什么，主啊，请说，我必去行，让这成为人们的心跳。我祈求奉耶稣的名，让今天的道，哦神呢，如此庄严的传讲了，让他在每个人心中扎根。哦神呢，我感谢他们的真诚，感谢你，他们在这里，他们是你的孩子，你称他们为圣徒。现在天父，我交托这道为圣灵的运行传讲的出来的，我祈求你接过它，把它放在每个人的心中，落在好土上， 愿他结果，愿他结果，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结果，为神的国结出果子。我们为此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愿他得荣耀。阿门。哈利路亚。阿门。你们有什么可以思考的吗？阿门。我需要同行者，因为我一直在思考，非常非常深入的思考。愿我们都行动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牧人必须首先吃那果子，这是第一个参与的人，其他的人都得参与。你们可以参与在其中吗？我相信你们愿意。我想唱 Ryan 弟兄第474首，我相信是歌本中的474首。我觉得这是今天早上这篇主文这篇道的主旋律。我们将在复活的早上复活。我在书房里面给自己唱了这首歌，在我出来之前我唱了所有的歌词。我可以告诉你，这歌词很好，他们是真的。我们唱的不是别的人，我们唱的是我们自己。哈利路亚。所以你们要唱它像是对你是真实一样。神祝福你们，在复活的早晨，当神的号角吹响，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了。当众圣徒欢然而来的时候，眼泪永不再有了。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阿们，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在那复活的早晨，当死亡的监牢被打破，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在复活的早晨，那会是怎样的聚集？我们要被提，我们要被提上去了。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父亲、母亲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就要被提了，我们要被提了。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阿们，我们要复活被提。在那复活的早上，当死亡的监牢被打破，我们要复活，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在那复活的早晨，那是怎样的蒙福，我们要被提，我们要复活。我要看见我可称颂的救主，他曾如此欣然为我受死。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We shall rise, we shall rise, amen. We shall rise, hallelujah, with the resurrection morning and the death's prayer.We shall rise, hallelujah, we shall rise. 当我们要在空中相遇，我们要被提，我们要被提，我们被提到荣耀里，回到我们明亮美好的家，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Hallelujah, we shall rise, amen. We shall rise, hallelujah, in the resurrection morning. When the death's bars are broken, we shall rise, hallelujah, we shall rise. Ryan 弟兄，我要让你和乐队你们弹奏那段。We shall rise. 我们要被提，我们要被提，阿们，我们要被提，在那复活的早晨，当死亡的监牢被打破，我们要被提，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有多少人在另一边有自己所爱的人？举手让我们看看。我有爸爸妈妈，那奇不奇妙吗？那奇不奇妙吗？我要认出我的妈妈，因为她那个时候还年轻。我会向你介绍她的 Bob 弟兄，我要把他们介绍给你。那将是一个聚集的时候 ，Lion 弟兄，那是一个聚集的时刻，我们可不想错过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想错过他。哈利路亚！我在这里讲道不是为我的健康，我不会为这事儿留住你们。我比那更清楚，这是个现实，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这是我们来的目的，这是我们吃的目的，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哈利路亚！这不是空想，这不是神话，不是什么奥秘的东西，这是个现实。你是否曾走过街道，盼着那些复活的人？我有过，我做过。说你疯了没？这对其他人说是疯狂的。你瞧，有个人走了进来，你正坐在一个和另一个信徒一起吃个便饭，这真的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哦，我的天哪，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他已经成为焦点。 Bisco 弟兄说这是我们生活的核心，我整个思想都在这个里面。 我在工作，但思想被占据了。某个英俊的年轻人走进来了。你好吗？哦，我认识你吗？哦，你应该认识，几分钟后你就认出来了。有别的人，可能有不信的人坐在你旁边，然后试着搞清楚这怎么回事，说你是谁呀？哦，我是复活的圣徒之一，我和你曾去过同一个教会，我是复活的圣徒之一。那个人把他的椅子给推开，说赶紧我跑了就，这可把他们给吓坏了。但你说，哎，这就是我活着的目的呀，这是我活着的目的，哈利路亚，他会是这样发生的。这不正是耶稣复活时所发生的吗？他们悲伤沉重走在路上，陌生人来了，走在他们旁边说，你们在聊什么呢？哦，说你在这儿是陌生人吗？你是陌生人？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他们就开始给他讲发生的一切。但是没过多久，没过多久，你觉得他们尖叫叫喊了没有啊？我认为他们得有啊。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我们得去找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阿们。在那复活的早晨，当神的号角吹响，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众圣徒将欢欣前来，眼泪不会再有。我们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要被提，我们要被提了，我们要被提了。在那复活的早晨，在你离开这里之前，我告诉你，你里面就有他，他已经被浇灌进去了，这道已经被浇灌在里面了。这高摩的道是神被自己的用自己的生命充满的，哈利路亚。你说你怎么停不下来了， Bisco 弟兄，我停不下来了，我真的无法停下来。我想让他对你来说成为如此的真实，你就承认吧，你里面就有。你心情低落吗？告诉魔鬼，离开我这里，我已经有复活的生命了，就在此时此刻，我已经有了。你所有的魔鬼都无法阻止我，我身体的转变，你无法阻止我从坟墓里出来，你无法阻止我已经有他在我里面了。 就在此刻。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荣耀的应许，荣耀的道。我祈求当人们离开时，他们周围有这么一种神圣的氛围。愿今天下午成为一个蒙福的下午。哦神啊，哦神啊，做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我讲完了你放在我心里的，现在我祈求你使它成为一个如此荣耀的真理。主啊，你的同在会让它变得如此甜蜜。当人们离开这里时，很快的又会回来。我们已经祷告了，我们知道你会掌管今晚的敬拜，因为我们使它分别为圣了，为你留出了这一天。祝福你的百姓，我祈求愿每个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向你降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神祝福你们，差你离开这个地方，以他同在的氛围，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整个下午和你们同在。神祝福你们，你们可以解散了，阿们。